敬拜你，因为你是神，因为你是神。天地还没有之后，你就是神。主啊，当这个地空虚混沌的时候，你是神。你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你在哪里，哪里就得光明；你在哪里，所腐败的、羞耻的，都要变成圣洁，都要变成荣美。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你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被你改变了。你在我们所住这个地，住在我们这里，这个地就要被改变。哦，主啊，你在哪里？如果你是美善的神，美善就必然要发生。你在哪里？哦，主啊，那眼泪流眼泪的要被擦干。哦，那都被捆绑要被释放，那有疾病的要被医治。哦，那贫穷要变成富足。哦，在那不公不义啊，要变成圣洁公义。哦，主啊，我们渴慕你的同在。主，我不仅要活在你同在当中，主啊，我们要借你的同在也从我们身上，从我们的环境当中能够显明出来。哦，主，我们愿意看见这黑暗的地要变成光明。哦，这羞耻的，这个贫穷的，甚至这个腐败的，都要变成刚强。主啊，因为你是神，你是美善的神，不仅在里面有大能，而且你的怜悯，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哦，主啊，主啊，你总是不仅爱我们，同情我们，你更是怜悯我们。主啊，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就必定会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就必定透过我们做工在我们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因此，主，我们敬拜你，我们不断的敬拜你，我们不断的感谢你。哦，主啊，我们心中再没有劳苦，再没有重担，我们心中再没有任何挂虑担忧，我们只是说，神啊，我们敬拜你，因为我们看见了，你早就看见；因为我们挂心了，你早就已经挂心了。所以主啊，谢谢你在亘古以前你就设下了这个宝贵的救恩，好叫信靠的人一个一个都要被你回转，都要被你扭转，一个一个都要回转到你的面前来。哦，神啊，因为一切都出于你，是以前有一天，所有一切也都要归于你。怎么相信你？我们相信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相信你是大能信实的神，我们相信你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因此，主啊，我们不断的敬拜，我们不断的赞美，不断的献上我们的渴慕。主啊，我们拿什么来报答你呢？主啊，我们拿什么来献给你呢？就是把我们这个人，把我们的渴慕，把我们的感恩带到你的圣宝座前。哦，以我们的嘴唇不断的赞美你，让我们整个人生就活在你旨意的里面来荣耀你，好叫父神你的心得满足。主耶稣，你的名在我们上被高举被荣耀。圣灵啊，你的心也在你的教会得着安慰。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说不仅啊，要学习，要去操练主的话，所以啊，就是主的话不仅是所谓的这个旧约的这些的教义教条，主的话也代表了主所讲的，是叫我们能够知道怎么行在其中。所以圣经最喜欢旧约到现在用，凡遵行我的话，或是遵行我的命令。换句话说，不是听听而已，是要遵行。所以呢，基本上遵行的后面一个最大的动机，就是因为我们造神的爱，所以我们甘心乐意的遵行他。那当然，一个最重要的态度就是所谓的信靠跟顺服。所以遵行就包括两个的动机，是因为神的爱。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如果我们爱那个人，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或者爱我们他讲了，我们就会听。所以呢，信靠这样的事情是在于出于爱，不是一出于勉强，不是律法上那个所谓的要求，那是出于对神的爱。这是我们所谓的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活守住神的命令，一个宗教徒跟一个基督教徒，一个基督徒一个最大的分别。 我们之所以甘心乐意做，因为我们这是神的爱，我们要回应神的爱。那不是神的爱就算了，哎呀，如果说哦神爱我们，反而更加的好像随便，就是我要什么神就给我什么，那是刚好相反。所以不两个礼拜前我们听到训政光光牧师说的，一个活在天国里面的人，他要知道什么叫做害怕神，要怕神才行啊。如果在基督徒真的一直讲神的国，这个哦，神我是神的百姓，我是神的儿女，我要这个什么就是什么，哦，神站在我这边，对也站在我这边，错也站在我这边，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吗？绝对不是。那今天呢，常常的我们为了让人听了觉得比较能够接受，甚至比较吸引，所以我们就说啊，你信耶稣进到神的国，神就会祝福你。那神的祝福，用林道亮牧师讲的话，神祝福你是有条件。那个条件不是积功的条件，是那个状况，如果就像一个瓶子一样，它要充满你，除非里面是空的，不然它怎么充满你？所以那个条件是什么？条件不是你做什么，条件是里面是要空的，要倒空，或是里面要把它洗干净，那个你才会把油，把好的东西，把酒啊油啊就灌在里面，你不可能让里面瓶子满满的。所以条件是什么？条件就是你要倒空，条件你要叫清洁。那但是神还有一个，就当神充满之后，你也需要有个条件，神啊，你充满我，让我好好的有能力来服侍你，让我好好的有能力来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也讲过这句话，恩典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服侍神，恩典白白所得着的这一切，为什么神要特别恩典你？为什么特别要恩宠你？你一定要比别人，你一定会比别人好吗？就是说你本来就比别人好吗？这是犹太人对于这个犹太人自己的观，他认为神为什么特别恩典亚伯兰，因为亚伯兰人就比别人好，他的为人就好，所以他们认为圣经讲信心之父是因为亚伯兰知道他不行，所以单单仰望神，是信心，是信靠。但是犹太人认为亚伯兰天生就好，在罗马书那边所说的，保罗说 no， 亚伯兰不是天生好，所以神祝福他拣选他，是单单因为亚伯兰信靠顺服神，所以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离开本族本家，然后信靠走到一个段，进到这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在那边神在那边显现，他就足坛，就足坛，到最后走过一段路以后，神说有个应许我为你预备，就是要从你身上跟你的妻子成为一个大国。那这些都是在一个步骤，神的恩典不要忘记了，一定是跟神的呼召跟神的旨意有关的。所以你唯一做什么在恩典里面甘心乐意，因为这是知道神的爱。那你的态度是什么？就是信靠顺服啊。其实从一个角度，我们的信仰很简单，神是神，你是你，那就够了。搞不清楚，神是神变成你，你是神变成神，那我要这个要这个，那神不给还有点生气，这蛮麻烦。 OK， 就讲到这里。所以呢，但是呢，所以保罗这在提醒提摩太，很重要的，你的服侍手不仅需要有才干，需要有能力明白真理，而且知道怎么用真理，但是你在所谓的待人的时候，你甚至要教那个人怎么去待别人的时候，那样的态度是很重要。所以讲了三个，一个叫做当兵的，那完了以后讲一个运动员，第三个是讲一个农夫。昨天我们提到讲到这个当兵的，我们就知道当兵的人就对他的主人要忠心，不要说只是忠心，有时候我们这个话绝对对，我们要对主人忠心，不过你需要从圣经的角度去明白，圣经讲到忠心的时候只是忠心而已吗？你怎么表明的忠心？所以动机对的，有个对的态度，一定会带出一个对的行为来，一个动作来，有个秩序啊，不要先来行为，行为肯定是装的，但是你的动机是对的，然后你的态度是对的，所以自然而然你会带这个所谓的有效的一个有见证的行为来。忠心是什么？忠心他是愿意为主人这边受苦，同受苦。受苦不一定是所谓被逼迫啦，这个到快要当命都没有。受苦就是你不再为你自己的方便，不再为你的打算要什么，以主人为他的这个主要的那个对象，他要的，他的想法，他的做法。所以呢，有时候觉得你很会 觉得不方便，哎呀，这时候还找我多麻烦。那做当兵的没有这种的态度，三更半夜叫你起来，你就要起来。OK， 那打仗就打仗。那另外一个要专心，所以不仅要所谓的这边所说的，就是愿意为这个主人呢、啊、摆上，忠心的当中就是为主人的这个努力。那另外一个是什么？第一个需要是这个所谓的不要残累，就专心的。不要哎呀，像为主人做没有错了，为主做。不，如果同时我有什么的好处，或者同时方便的得一些的利益啊，不在这里。一个忠心人不会做这种事情，他单单的就是想到所做的这一切是为这个主人来做，不被别的事情来缠累。当然，当我们教会发展的时候，蛮多的事工发展。这时候我常常需要问神啊，这跟你事工有关吗？这跟你对这个教会的呼召有关吗？所以坦白说，我常跟各位分享一点教会的神的带领一些事工。其实我们在教会我也关了一些事工，有些事工我把它取消了，因为我们做一两年以后，我们发现跟我们最先的借这个事工要更多的走在神的心当中，好像没有做出来的时候反而打岔了。我觉得这样同工花费的精神花费的精力我觉得没有因着他们所做的让神的心意，你不能够其实做每样事情都跟神有关，对不对？不，你在这呼召上你要搞清楚到底神对我们教会的呼召是否这样的事是进到这会，是不是有别的教会做得更好，干脆我们就把事工交给别的教会去做，或请别的教会来帮忙。所以有人说牧师我蛮佩服你拿得起放得下，这没有说我有什么了不起，只是说神啊，最先神给我们有机会做，后来发现原来是在做的时候并不见得是神这么的坚持我们要做，或者真的在带领，有包括我们的想法在内，只是包括我们的热心啊，包括有个机会，哎呀，既然是有机会做看看嘛。如果我们寻求神不够的时候，到一个程度神也会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本来就不是要你们去发展，所以这是一个，所以在这边讲的不要残累不一定是负面，不是只是贪爱世界，就你做很多事情是否这是神，那既然讲到这里啊，是神要做，这第三个很重要，要喜悦，那一定消极的不要被这个残累，积极是什么？就积极是做神要做的事情。我还是认为做一个神的儿女，做一个神的仆人使女，最喜悦的事情就是原来我做的就是神要做的，所以当神满足喜乐的时候，所以不是我们讲到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逾越节嘛、哦？我们当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这是这边所是活祭，是这边所说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不要笑话这个，然后呢这个如此侍奉啊是理所当然，这是一个属灵的敬拜。那倒过来这样子说，不要效法这世界，你要心更新而变化，这句话真的是对基督徒说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因为今天把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服事常常是用世界的原则来做，常常是用世界的观念来做，所以我们需要神知道我们不是一下能够改得过来，因为过去还没有信主前多少年是受这个世界的众的思想啊，众的文化所熏陶，我们自然而然一想就是从世界角度来想这事情，不见得我们的心贪爱世界，因为我们已经信了主，但那个处理事情的方法那个模式，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讨论的时候你会跟很多同工讨论的事情，不知不觉我们讨论到一切的方式里面，我们认为不是这样。我感谢主，我们教会真的有些同工真的在灵里面是蛮刚强的，而在灵里面蛮能够分辨，所以当我们谈着都是我们这一群同工啊谈着，有人就大概有几个人说哦这很好的时候，有人会这样说，他认为这不是神的心意，他认为这不合乎神的原则。我很感动的，这个当我们讲到一两个月前，我们不大概一个多月前我们不说嘛，现在因为报纸上都在登了啊，就是这个很多的房东啊，特别跟你说，跟那个房客说啊，既然大家这个经济不好，所以我也不要为难你，我也不要你搬走，我们就自动降房价。你不要忘了，我们有35个福音中心，我那个租金呢不得了。 所以有人就建议要不要去跟房东讲，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省一笔钱。这个蛮这个考验蛮大的，可以省一笔钱，真省蛮多钱。也我不要多两三个月省，总是给省了。房东没有说以后都省，就这两个月房价一半或是怎么样怎么样。甚至有我知道报纸登的说新闻，所以跟你说这个月我不收你房租啊，就等等啊，大家就共同嘛度过这个辛苦。所以你做的也蛮对的，道理也蛮好的，机会也在那里。不，我是一个同工，他一个人，他认为这样做不对。这时候反而倒过来，应该教会因为要考虑到他们的不容易，你还是可以说了哦，这些房东啊，他有好几个房子啊，这个他你知道什么？他认为这时候如果大家都说不好，我们应该倒过来思想，会不会？如果我们房租少给他一点，他反而不好了。哎，他讲完以后，大家都听懂他讲什么。最近我们一个到期，那是一个很大的企业，他租就在租给我们，也因为他也是基督徒，所以本来就比较就便宜一些，但是还是很贵，因为那是企业就是商业用的这个地方来给教会用，对我来讲还是贵了一些，不过他已经便宜很多了。不过那个地点很好，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我们用了很多年了。不过这次的时候，照他们的这个企业，这个因为他们有很多这种房地产，他们就说，所以呢，这次我们要重新订这个合同的时候，他要多我们啊。就是多每个月多多少钱，所以一年下来就多了十几万。后来我们想了半天，我们就跟他说，可不可以这个先不要涨价，就我们照往那付。没想那个企业那个，但是我们认识不是他的，认识是他的老板啊等，不过也不是说熟到那个程度，因为企业就企业做法。很有意思，跟这个负责人讲的时候，他一听完以后，哦，这样子是教会在用 ，OK， 那就不要涨。我要告诉你，这样的一个月涨这么多，然后如果因为我们跟他讲，我们要租就租十年，因为我们花了一些功夫去装潢，花了蛮多钱。如果一个月就这样的所谓不涨这个钱，一年下来我差不多省了上百万呢，十年下来不是一年。你有时候想到啊，你照神的原则去做的时候，不是这个机会人家都可以，如果说是占个便宜，我们就占个便宜吧，啊，反正也没有叫错。神会告诉你一件事情，什么叫公义，什么叫公平。如果我们是以一个慷慨的心，从别人的角度想他们的需要，当然你说那个这么大企业也差不了多少，但是我还是说我们的动机是否是对，是否这时候是因为我们真的付不出这个钱，还是祷告说既然是一个可以占便宜的机会，为什么我们不占一下。所以当你服侍的时候，不仅是问你做的对不对，是要问你的动机对不对，然后带出来那个态度对不对。那当然是真的坦白说，如果他是每个月涨这么多钱的话，基本上我们不大概不租也不行，因为我们真的花了蛮多功夫去装潢的，而且现在在台北要找一个比较大这样的场地而不容易。我要说一下这里，所以完了以后我们的同工去跟那个企业那个负责人讲，哦，那就算了，就不用账，一定就十年了，这不开玩笑。所以完以后就是在我们的同工啊，在这个就跟他说，我们这时候不需要去所谓的讨这个便宜，也没有错，不过说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是教会，因为我们相信神会负责，因为在他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这个时候反而倒坏啊。如果他说他不要涨我们的价，或者是说他便宜一点，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时候我们说每个人都这样的，甚至有人这样的说，我你看你报纸登的啊，如果说你不降我的价，我现在付不出钱，我就搬家了。所以那个房东想想看，不能不降。这些东西就是很多复杂的里面， 那感谢主，我们真相信神父我们的真，我们相信神把我们放在那个地点，我们已经走过十年了，所以不是长短的时间，我们准备再走到十年啊，所以你会发现神真是负责。我讲这些东西就是当你服侍的时候，包括你的服侍，包括你处理教会的事情，或是服侍是处理神的事情，不要把一些的杂物，不要把一些杂念放在那里面。所以完以后，我这个同工很开心，因为他准备跟他谈的时候，哎呀，如果他不还是要账的话，那我们回来就跟他签。没想到讲完以后，用他们的台语叫阿萨利斯，啊，那就不用了，我们签十年了，十年也不用，很有意思。那我这个同工就是跟其他人说，这时候不是我们祷告要所谓得到这个好处或这个便宜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有难处，我们不做这种事情。如果他自己要降，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感谢着我的同工，他心中很大安慰，因为他觉得那天提出来的这样一个原则，因为我们没有跑去跟那个说，哎，我们现在不行了，你赶快涨我降价了，或者这个月不用付钱了，或付一半了，后面三个月，我没有做这种事情，所以我要这个感谢主。所以呢，这是一个做当兵的人啊，要知道。那底下呢，我们来读一下，在后面，第一个是这个运动家，第三个是农夫。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第五节哈，第五节一直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OK， 这边讲比武是讲一个运动员，在当时啊，这个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罗马这样的一个这个帝国里面啊，这样啊，中间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特别这个运动是特别是从，因为他管理这个地很大，所以也包括就像今天的奥林匹克一样，你这个台湾出去运动，不是他这个人要不要得冠军，是代表这个国家，代表这个省啊，代表这个所属的地方啊，等等的。那尤其是一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在罗马帝国底下被掌管的一些的国家，或者现在已经不叫国了，都已经国，他都不能够独立了，都已经附属这个罗马，所以这些人对他自己的民主有个的所谓的这个的心中很愤愤不平。今天我被你这个管住了，更要罗马化了，或是希腊化了，等等，不管怎么样，好像我们都变成低等了，我们是这个殖民啊，等等。所以在这有一个叫做民主的意识会起来，所以特别借助运动，打仗是不行的，借着运动的话，我要争口气，证明我们是台湾是很厉害的，证明我们是很厉害。所以原来在发现，在当时运动是一个流行。就像今年讲这个，今天讲奥林匹克一样，你看这些得奖的时候，那个选手不仅他为了得奖，他真实是为他代表他的国家得奖，那个的精神是在那边。那这时候呢，要带出这是一个为什么保罗会提这个事情。那第二个事情是什么？这个讲到规矩，有两个东西一定要讲。这个规矩讲就这个人合不合，有没有这个资格。讲到这里的时候，第一个，这个人是否，比如说他是从台湾派出来，是否这个人是代表台湾，是否这个人在台湾他是一个好的公民，意思说还要查他的身份，他是否是真是从台湾来，在台湾他是一个好名声的呢，在台湾他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罪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 disqualify。 那最后还有一个，如果他是代表台，因为他本来就在台湾，他是被公认的一个专业叫做运动员，意思是说他不是一个所谓的好像叫做什么叫做这个好像到时候玩票的，对，不是玩票，只是他有天分，只是他是被这个国家专门训练， 换句话说，以至于它可以代表，意思你不能够找一个玩票的跟我们这些专家来比较，所以你是被训练出来，是国家培养出来，所以你赢的时候不仅是代表你赢了，而且代表你的国家。所以讲到这个规矩的时候，是讲到他的有没有这个资格。 OK， 最后讲到这个人，原来在得胜的时候你跑赢了，你怎么赢了？你要照着规矩来，你不能够用你的一种的方法，用你的一个取巧的方式。所以呢，如果这审判员一个很重要，除了判断你跑第一他跑第二这个以外，他一定要在严格在跑的当中你有没有照这个规矩。我个子不高，不过我蛮喜欢打篮球，我唯一的本领就是我投得很准。我知道的，打篮球的当中你会发现，原来裁判做个事情，除了算你有没有得分以外，常常定了很多的规矩。你个子高，你以为很得意吗？不过在篮底下不能够超过几秒钟，因为你在那边禁区太久了，就罚。如果你这个方拿个球几秒钟出去不出手，这是犯法。所以呢，上次我那时候叫几年前了，我们看一个球，因为我们在加州，我们就起码不加州 Bay Area， 我们喜欢我们那个这个叫做勇士哈。当跟对方打的时候，那个人他忘记了时间，所以时间过了还没有出手。所以基本上那个全队的气得他气得不得了。当那个什么那个很会打球那个头都抓住，我叫你投他就不投。牧师你想讲什么？一个能够被训练出来能够得奖的人，除了刚刚讲一些条件，最后他不仅有他的技巧，是他已经活在那个的所谓的那个的，比如说你是打球的，你已经活在那个打篮球的弄的文化的里面，你根本没有想要我要不要投，你根本没有想到有没有几秒钟到，但是还是有那个时间呢，到时候该什么就该做什么。因为裁判在旁边最看你有没有犯规，你有没有挡人挡错人，你有没有带球撞人，你有没有是在这个这挡的时候马上是他撞你，还是你站稳了，还是你挡得住他。如果看不准的话，还要把这个球下停下来，这几个裁判跑去看，从 replay 就是重新看看。我要讲在这里，今天这方面是我读传经文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思想。今天你可以做轰轰烈烈的事情，我一说你做，很让人觉得哇，好厉害，这个教练。不过我们做的是否是合乎天国的规矩？坦白说，因为我们这场的球赛。这个比赛不是给人看的，我们这个球赛这个赛是给神看的。你可以打很多人归主，但只要问的是你做的方法对吗，你的原则对吗。坦白说，你传福音的时候叫那个人决志信主，你真的把救恩讲得清楚吗？什么都讲，只有一样没有讲，你要信主哦，因为你是个罪人。你什么都讲了，只有这个没讲，你觉得那个信主是合格的信主吗？意思是他不需要悔改，就是悔改，哎呀对啊，我们人都有错啦，我也会撒个谎，他还真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吗？最常用说，牧师我带很多信主感谢主，但是我不会用这个来 judge 这个人，你带很多信我只有感谢主。我相信在神面前有一天看，就是你没有照这个规矩。所以整句话只讲一件事情，有没有照规矩，没有说他有没有练得好啊，有没有体力好，没有讲这些东西，只讲有没有照规矩。因为这个的跑人不是他自己是否是成功成名，他代表是他的那个国家，代表他什么。用这样的话，一个基督徒跑得好好不好，是代表天国，是代表天国的神。你看到很多别宗教，甚至很多异教说，就是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教，他们也带很多信主。 有人要给一个这个 video 啊，就是讲到台湾不有个什么禅师的，哦，他也一大堆人呐，啊。以前还有一个在美国，我们听过一个那个印度人，那个跑到山里面，哦，这是知识分子，都是 yuppie， 都是年轻健壮的、健康的，然后跟他生活在他自己手下有五个 Rolls Royce。每次出去的时候，大家赢了，你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知识分子会拜这样的人？他用一套的方式可以吸引人，但我相信后面有邪灵的工作。但不管怎么样，不是你做的对与不对，就不是说你做的有没有果效，是在整个果效当中，你有没有你跑第一名？但你是照着规矩跑吗？我不说嘛，几年前奥林匹克的时候，不，那个美国的那个女子的接力赛，大家都认为是包赢的，一定会赢，因为在以他们的练习的时候，他们的记录来讲，没人比这个四个人跑得快，他们最后还是跑赢，就到就跑，不过最后裁判说他们被 disqualify， 因为在交棒的时候已经跑出了那个圈子。哦，他们四个哭得头破血流，按我所知的，不是因为没有得到第一，谁也不能够否认他们世界跑得最快，这四个人何在？但是确实代表美国，这个的目的没有达到，被 disqualify，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你需要，我需要放在心中。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装备？在装备当中不仅是技巧，在装备当中不仅是方法，在装备当中是你这个人已经进到那个的所谓的文化的当中，进到那种的，所以等于说你这时候站在哪里，你都自然觉得很自然，因为已经成为一个习惯，所以呢，不在那个比赛那几分之几秒当中还做个决定，我站这边对吗？一样成为一个习惯，你站那边不对就对，不对。那这个我就强调着，在你这样的训练当中的时候，我觉得很需要你要被学习圣灵的引领。一算他当中，你觉得话要不该讲，这样的讲法马上要停下来。所以为什么圣灵的这个叫 prompting， 就是感动你是很重要。那时候他突然就会感动，该讲的讲，或者不该讲就不要讲。礼拜天我碰一个同工啊，我们在聊的时候，只是我想你稍微慢一点就好，你讲话再慢一点就好。为什么慢一点？除了不要让他觉得你很急，对方觉得很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个后面那个，就是说他也会变得急起来，可能就会杠上。就是你温柔一点，他也没什么，他大概就气也不会气。不更要紧，如果是神的灵在里面，你会让神我给这个感动的工作。所以我不常这样说嘛。当你预做一个决定，你要给圣灵5秒钟的时间呢？这个我学了半天，因为规矩我都懂。如果你一个打篮球，打30年的篮，不，三年太久了，但没人打这么久，打个10年已经很不错了。从小就告诉你，不过在那一刹那当中，不是你有没有10年的经验打球，是在那刹那之间，你有没有个准确的判断。那一定，既然是跑天国的路，既然是在代表天国来跑，来跟这个世界比赛，这时候你需要有神的同在，天国的这个教练圣灵来帮助你。所以你看打篮球的时候，你不要说那个教练在那边看，只要有一个明星球员就好，你看这个教练呢，在那个场面跑来跑去的，最后还摔东西的，摔了还不见得摔裁判，摔那个球员啊，这时候你怎么会做这种迷糊事情？该传球不传球，所以很重要。所以那个裁判在旁边喊了跳很重要。那有时候裁判还跑去，这个教练还跑去跟裁判吵。我意思是说，那进到这个中间休息的时候，进到这个休息室的时候，半场的时候还跟这个球员讲话，刚刚你这样不对，刚刚这样你的位置就这样不对。哎呀，真的，你还说他不对吗？他已经打这么多年球，不过在那个时候，他忘记就忘记。 因为现在都没有篮球看了，所以有时候他把旧的篮球都放出来，那个球赛放着。啊，有时候我看看新闻以后，啊，再说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看新闻，你会吃不下饭。那完以后呢，看看转了，我其实说长期我们电台转来转去，啊，我的看电视消遣，我也不用思想，也不要什么看的没什么，那我就转过一个，啊，看那个篮球。最后啊，现在很会讲那个，他们叫这个打球的，他们的这个很会打球，算不要讲的名字。最后就很紧张了，因为最后他要攻，如果这次他攻赢了以后，大概他投进去，大概这个球场就结束，否则可能会延长赛。他从边场发球，发球的时候，一个人就等他的篮球，他队员，他没想到还没发球，他人先走进来，他自己一点感觉没有。你一讲这个球员的话，现在是在美国应该是最厉害的。他拿了球，这个他的队友在那，他应该在球那个球场外把球丢进来，他可以走。没想到他拿着球就走进来，再丢给他，哨子一吹，他也搞不懂，全场不了。不过他底下人看就好难过，因为知道他已经犯规了。所以马上球就转过来，你看又在对方的球场这边，然后又来给他一个攻的机会。不过还好没有攻上，最后就延长赛，那再打。我要 make the point 在这里，你需要知道神的规矩，你需要熟悉神的规矩，你需要在那个时候，在你情绪、在你思想都很混乱的时候，或者很紧张的时候，你更需要知道圣灵是你最伟大的 coach。所以为什么不经常就学习给神五秒钟？那时候就是忘记给圣灵五秒钟，他说他自然会感动你，感动还不需要跟你讲什么，他使个眼神你就知道这时候你该停下来。农夫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说的话等等。第三是讲农夫，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一个这边讲到劳力的时候没有错，第一个他是一个不是懒惰的人，但农夫你需要特别这方面我相信需要找一些资料，因为我不是做农夫，我也认为一些解经家也不是做农夫的，不过能够讲这些东西是因为他们找一些资料。农夫做工他是劳力，但每次的劳力都有一个他知道劳力干什么，什么时候是所谓翻土，什么时候是洒水，什么时候是施肥，什么时候洒水。如果看不同的植物，有些是要大白天要洒水，因为中午以后就很热，所以为了降温用，不是为了没水，是为了降。有些是洒水是为了要滋养它，因为这个植物要水。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单单洒水这个事情都有它劳力的目的。洒水我们都说洒水，哎，不然今天早上我方便我就洒了水，哦，下午就一天就不用操心，没有这种事情。那种的植物它不能够太热，所以一中午如果太热过头的时候，它就走到那个去洒水。所以你看呢，这洒水植物是凉快，它就开始它自己变得热了。所以就带出两个，第二个，当这个农夫劳力的时候，他真的不是劳力，他真的会为了，第一个他做的对了，就这时候该做事，什么是剪草，什么是施肥，这等等，就有他的一套的东西。我是听说的，现在是吃那个真的台湾的竹笋啊，有些小竹笋啊，在国外你吃不到，我们都吃罐头了，那个真的不好吃。所以呢，有时候就跑到安东市场，有个老先生，那天还问我说：“你几岁？”他比我大十几岁。啊，碰到画眉，他去买那个四目鱼啊，什么东西？我说你怎么这么跑了？都要买鱼，我就看到这个呢。因为他买以后，他要帮我削一削嘛，他跟我聊聊，我就跟他问。听说竹笋不能够晒太阳，所以你挖的时候要天还没亮。听说 OK， 我不是搞这行的，不，你现在讲就是啊。 啊，怎么你就发现这个的，这一个竹笋它大概从五月开始大概可以卖到九月，这段时间卖光就卖光了。所以他说这时候是最好的，因为等了养了这么久，现在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把这竹笋是他的儿子教我不要煮，把它蒸一蒸，这才有味道，然后就弄那个美乃滋。所以我们真的蛮喜欢吃，我们就买，我们两个就还可以吃两餐。不过我要说在这里，你看做种竹笋的就跟种菜的就不太一样，种番茄就不太一样。我不懂这东西，不过你看看新闻总是了解这事情。我要说在这里，做什么做农夫，他有很按照时间，按照他的season，按照他的时段来做事情。在这个当中不是照他的喜不喜欢，不是照他有没有时间，是照他要栽培的那个，可以听得懂吗？当你带人的时候，当你去培养弟兄姊妹的时候，不是按照你方不方便，不是按照你觉得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按照他的光景，他的目的是让他成为一个，如果是笋子的话，是出来最好的笋子。如果你用自己的方法，不见得管用，你可能带出来的就不是他应该有的，你可能就因为你不照他的这个环境来生长，所以你拿出来以后，本来说他应该是这么好，不拿出来的时候就不太怎么样。大概他跟我讲，他跟我什么时候来，会在哪个地方把他不天天去，所以有时候一个礼拜就跑去买一次，再买一下，真的。所以我就说，哦，原来种笋子还没这么多学问。他跟我说，哦，我们这个不好做，很做，因为去挖笋的时候，还有他蚊子很多的，这我从来没听过。那笋子地下也有时候还蛮危险，不过他是自己种的地的，他是专门这种。其实如果竹子还有些蛇在里面，那不容易。所以感谢主的是，我就发现真的做农的有他一套，你不是做，你听他讲完，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好像也可以领悟一些的人生道理。我不说过吗？早些年我们教会，他不是我们教会，不过常来我们教会，在那个猫空啊，他是种茶的。听史云光牧师跟我说，别人的种茶是一年收个两次三次，他可以收到四次，好的时候他可以收到六次。有一天呢，史云光牧师带我们夫妇去那个，那时候好久前了，那时候比较有空，那去饮个茶，因为我对台湾不熟，猫空也没上过去，我也不知道干什么。那去了以后，他带我们去，然后这个弟兄就泡茶给我们吃，还有这个老先生，我也学了一个功课。牧师，这些人就是他不给你泡一个茶，他泡几个茶。牧师，这是什么茶？他要介绍给你，这是我们的茶，这有个茶还得奖的什么？他是得奖。哎呦，这个茶，牧师你觉得什么？我说这好香哎！我从来没闻这么香。还有叫冷冻茶，发酵发一半就冰冻，然后喝的时候。从冰柜里面拿出来是那个结霜的，就冰的冰冻，所以它发酵发一半，然后再去冰冻，所以你买的时候它是冰冻的，拿着 OK 他煮，不过他那个我喝很香。然后还有，这是我特别给牧师弄的，这叫牧师茶，我就蹦去了，我弟兄啊，刚刚那个比较香，这个没有这个香。他开始跟我讲到茶，一种就很香，有香气，但另外一个茶呢，就是个牧师茶，它香气不足，不有香味。我从来没听懂什么叫香。那我说这个茶香气闻得很香，不过香气一下就走了，香味才会存得久。我才明白是不是他在提醒我。这个牧师不要只是带出一个香，哦，这牧师好厉害， 过一阵子也没什么影响力，也没有什么东西，哇哟，哦，他好厉害，就很风光，就嘛。不过当你讲到香味的时候，叫做喉里面会发干的。哦，有一天呢、啊，没想到他的老先生跑出来，坦白说一句都，我不能够说一句，听的只听了一半，大概了不起，原用台语讲，这老先生也是基督徒老先生。不知道怎么讲啊，他跟我说牧师，他就在旁跟我讲啊，教会事情啊，他说讲他是长老会的啊，在讲等啊，讲了蛮多，所以他们教会很久，在中派啊，啊对，他其实奉献蛮多，不知道有个教堂还是他们奉献。不，这个老先生讲，我听懂一半，有些我听不懂。然后讲到人呢、啊，因为他这个山头有蛮多地是他，好像家族里面就已经这个站。不过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今天人生呢、啊，有些人没有什么没有意义没有目的的，赚很多钱，赚很富有。我大概听懂这一些，但有些讲我不知道，怎么会讲这个我也记不太清。所以呢，有些人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睡着觉；白天的时候出一些事情跟人家就睡着觉，晚上。他一个晚上就睡不着觉，我也听不懂他讲什么。他这些人，他白天的时候，因为他忙得不得了，才有这样的事业，所以他白天的时候他就很累。OK， 所以很多跟他讲都是烦啊，也不知道是真还假，他就装睡。可以也真累，好像是这样说。我再说，我没有听得很准确，所以不要括我的话。所以他反正然后就睡着。晚上他一个人的时候，想起白天这么多事情，想起他这么多的问题没有解，他就睡不着觉。所以突然发现，正常的人生应该该睡觉就睡觉，该做事就做事。他发现这个人生人看为是很风光的，他却是他的生活是刚好是颠倒。哇！原来每个人都有他的一生，特别这些基督徒，他可以从像这个弟兄啊，他说牧师，我的茶为什么这样？因为我每次要，我也不懂什么叫茶，要翻的，就是要翻那个茶。他说别人翻茶，我是抱这个茶，我抱这个茶，我爱这个茶，然后对这个为什么这样做？我说他在山上，他对着台北，我可以看到那种101啊，就这样。他说我就抱那个茶就翻。他说我爱台北，我爱这个城市，就一直祷告抱那个茶。你看看，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弄得这么玄了，只有你们读神学，只有你们搞圣经了，讲了半天我们都听不懂在讲什么。哦，你们今天就上天堂。我相信这些的人在他生活里面，他不用上天堂，因为天堂就在他们生活的里面。他连弄个茶他就知道神的心是什么。所以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第一个我要讲劳力，第二个做一个农夫，他知道一定会有收成，这是他期待。所以这个劳力这么久忠心做，该做什么就该做什么，忠心的做，不停的做，甚至人家觉得哇好累好忙，但是有一个东西等着他，就他知道到时候他会有收成。这边说你当先得粮食，他一定有收成。我再说你努力人一定不会挨饿，就是你收成不好，你少卖点，今年可能少赚钱，不起码你的家还是有粮食，因为这是你种的。所以你努力的，为什么努力？你绝对不会不足，绝对不会所谓的贫穷，就是今年你的收成不多，比如说因为不会这样吗，这个台风来啊，什么东西等等，有这个会影响。但是就是少，你还是先得粮食。所以呢，做一个农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要相信你每次花的这个劳力是一定有果效，而且你可以尝到这个劳力的果效。这是这些年来我服侍教会，我很感谢主，有时候需要就花点功夫，有时候要花点精神， 特别处理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算了，我放弃，这样的不要跟下去了，这个地我不要种，或这种东西我不要种，换个东西来种。难道我们这种思想吗？当然有，每个人都会这样想。为什么做不起来，又做不成，要做下去，或许还花什么功夫，什么时候有果效都不晓得。我需要调整，是否我做的时机不对，该撒种的时候没撒种，该施肥，这个我需要调整，这我还是要学。然后在做当中，第二个我需要给神有时间，不是你今天种明天就长出来，那不知道怎么样子，所以你让它去这个慢慢的长出来，你需要点时间。在整个过程当中，你需要有一个清楚的叫做盼望，你知道照着神的话的心意去做的时候，你必定会得到你所收成的东西，一定不会劳苦。我现在最大最大的喜乐不是因为事工，虽然有人说，哎，牧师，没有，就是因为你这样领受，所以带出这手。其实我更要紧看，这些人不是我有个事工一件事情。如果我交给那个人，本身他没有什么意愿，交给那个人，他本身不想做的，只因为在教会有同工，他不能不做。我是等于说我是这个负责人，所以啊，牧师你要做我就做。所以交给他的时候，可能交给他做不起来，可能做给他早就把他丢掉了。有一天我交给，所以不是把事工交给他，我要把我的理念，我要把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的理念要给他，我要把做事情的热忱要给他。这个热忱包括为什么还没有放弃，当然我要把这个事情的理念，我跟你说，因为我真是看见这个工作的果效。昨天我们在这个运作小组啊，这个讨论的时候，真的，你觉得我们应该真的不太这么多人要做弱势的继承，特别弱势当中这些的成年人很难做，真的很不容易做，因为他们过去生活的背景叫他能够所谓的走，用不同的方式来经营他们的生活，经营他们的生意，坦白说很难，真很难，真很难。你跟他讲一些的，倒过来，若是你做老板。给他们薪水，你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得蛮，因为他就是想着他只要每天能够有这个就很好，要他们想到将来怎么办是很难。所以我也现在慢慢知道怎么支持这些弱势的，让他们生活能够稳定，让他们生活能够活得比以前的这个富裕一点，需要帮助他们怎么去做这个他的生意，知道怎么去管理他的生意，但是要他们独立去管，我想是很难，起码照我的经验，弄了这么多年，我真的很有心帮助这些弱势，让他们起来，甚至开个店呢，开个连锁店，不过真的很难。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件，特别过去这三五年，我发现，如果我不坐在孩子身上，是没有盼望，基层是没有，坐在孩子身上难不难？难，但是坐在孩子身上，有个给我欣慰，因为有盼望。不容易，竟然在孩子讲粗话，什么这个打不是打架，然后在学校一听到以后，是学校都不喜欢的学生。感谢主，基层的同工就基层同工，他们人不多，不过他们真是就把神放在里面。看到最少我看到一些的孩子，从乱七八糟进到教会哦。从反抗这个教会，反这些牧师师母啊，这个转到现在，他们的改变，而且在家中的改变，连父母都觉得不一样，因为管不来啊，也没时间管，也不知道怎么管了、啊。而且就算你这样，就以后你就想最多讲两句话，以后你不会改的话，那也不会改，改到一个程度，我就感觉到这些人是被神改变，那然后就这样完了吗？我觉得需要让孩子在改变后，有一个东西他基本要改变，就是他需要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我们常跟说孩子你需要有人生有方有目的，没有错，你跟他说有，但是你有没有帮助他有目的，你跟着孩子说你又有方向哦，人生有目的哦，你没有帮助他。当然帮助有两种，一种帮助我妈妈要什么你要学什么，我爸爸做医生你就一定要做医生，你说我给他定个方向。另外一种是什么？这是神托付你的，你要了解这个孩子，你要知道怎么成全这个孩子， 其实这个观念是圣殿观念，这个也用在小组，你的组员要指成组长要指成员，你的组员在公司也是这样。为什么学校分这么多科？是因为每个老师要成全那个孩子，他是搞艺术就搞艺术，他是搞工程就搞工程，不太一样。那我要说在这里，当这孩子起来的时候，所以最后我不是说嘛，去年跟你们讲，我说是我要给我这个十个到十二个孩子，这些是知道从这个改变成这个样子，是神改变他，而且他们现在就说生命改变，他们一开始有影响力，包括影响他的家人，影响他的同学，甚至影响他的校长。所以校长说，你们这什么那个福音中心小小，你们怎么把孩子带成这个样子？以前我给没有，就说最好他不要来我们学校。所以校长问我们怎么去弄他，所以就完以后，校长说这样，我们要不要把一些孩子也送过来？你不要看我们的福音中心小小的，我们的福音中心在那个环境当中很有影响力的，里长都跑来的。完了以后，给我，我要让这些孩子凑在一起，因为我要他们开始教这样的同伴，因为他们的孩子其他同伴也是乱七八糟，我需要他们同伴，有个的同伴一起来成长。这完全是美国这些所谓的企业界中的政界的这些他们的孩子都在，所以带出几个大学叫常春藤的，有没有听过这个？他们的孩子一定要进到这几个的所谓的私立大学里面，这些都是优秀，都是企业家出钱，政治家出钱，因为他培养这个文化，孩子要从小在这种文化长大。我没有这样的本领，但是我要在教会里培养出一个这样的文化，是给这些孩子，我要训练这个天国的人才。所以那次我就跟属员说，选这十二个，要我约他们吃个饭，就跑隔壁的稻香村了。完以后中间问你怎么样怎么样，我是知道一点背景但不清楚，只是我很想问你喜欢做什么。哦，你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就将来要做什么，你就讲你现在你喜欢做你的兴趣是什么。甚至有些的还有，因为他名凑在，有些他说他不讲的，比方你就说他喜欢画画，他喜欢，那我说你喜欢画哪种啊？他是住画那个一个女孩子服装设计的，他喜欢这个。甚至有这个其他人，他画得很好。我说真的，那还有推他拿给牧师看，一个饭桌啊。他做了对，拿给我要告诉你，我不是故意的。我看了以后，第一个我觉得他画得很好，因为起码我画不出这样的画来。他说我要做 fashion， 要这个 design。OK， 我跟他说，孩子，我会帮助，我会留意。如果你往前走，我希望能够让你成为一个 designer。你要知道，吃完那顿饭不止饭好不好吃而已，因为剩下他们就打包回去，他们还可以拿回家吃吃。这孩子突然，我发现他们眼睛亮起来，有个从头到尾讲话都没有看我的，问他嗯就这样。我说这个孩子需要特别的照，因为他没有，我觉得他没有自信。后来发现他的父母是 mix， 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是很糟糕，父母得不到父母的爱，也被同学常常嘲笑。所以他讲了，不过他的生命的改变在这些父人。不过这次我还跟王永慈老师，他是负责我们这个基层，特别他是社工的，在他很我在提了好几次，他真的很资深很优秀。因为他现在说牧师不要只有十几个，我们凑个三十个，也不是凑了，我们找个，所以现在大概有二三十个，每个礼拜六一天都在兴隆，他们生回来做一些事情，早上带敬拜赞美什么讲，我还追求，然后还有一些的活动，或许偶尔让他们一群出去，所以那个敬鱼啊，那个任务就带他们去宜兰什么，一举过个两三天两夜，让我们这种我要这种的模式要发生在我们当中，这群人。不然那个人很孤单的，其他都不信的，但孩子啊， 现在有一群的孩子在，都是信主，都是为主，然后一起为主来做梦，起码我也跟他一起做个梦，我很兴奋。不然那天我在车上去全家，我说永慈老师，如果这几个三十个，可不可以给我三个？不能的话，最少给我一个到两个。我说我问他干什么？我要培养他。为什么我要培养他？我要他跟着你做。我要你培养他，让他成为一个社工的专员。这些人，这两个孩子，这三个孩子长大以后，培养他，然后读社工，而且你就带着他，就算在读大学，你陪着他，最后你出来训练他。我认为他可以成为全国最优秀的做青少年的社工，因为这孩子这样走出来。我讲完以后，我觉得我这样讲太玄，而且跟专家讲这事情没什么道理。我跟我妻子，这个王杰坐前面，跟弟兄开车，还有他跟另外一个同工坐。突然他讲话，哎，牧师，你刚讲这个，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好好想看看。所以这样说，我说永慈老师，你好想看看，下次我要问问你该怎么做。感谢主，神让我做一个农夫，让我知道什么时候种有时，什么收割有时，也让我知道我种的什么会收些什么。其实最后还没收成，神已经让我看见已经有这样的收成在里面。要紧不是事工的本身，要紧的是那个事业。我们今天明天我会开会，我们不跟大家讲过我们要对一个教会的连长的有个关心嘛。啊，我希望这个礼拜以前啊，就明天我们会来开会，我会把一个 SOP 把它弄出来，然后我在教会会做一个推动的工作。我相信这个事工如果是出成，我认为是，而且这事工目前我们已经所谓的已经做了一些，我发现对一些的不能够出门的长辈们继续过一个教会生活是非常有效。那要紧的是有没有人出来做事情。那感谢主，一步步来，我一个来，等到整套东西比较完整的时候，我们就来做看看。我相信有一个团队出来。所以我要再说呢，做农夫，第一个你要种什么，你要学什么。完了以后听说有人在种番茄比这个葡萄还甜的，你怎么种我都搞不清楚。不是番茄，但是它甜的，但是不是葡萄味道，它种出来的那个的甜的比那个还甜。我真相信神做这种事情，我相信神做这种，神会让教会也做这种事情。我们起来祷告。我们是当兵的，我们是为主跑的，跑赢的冠冕。我们是为主来撒种来收割，这个农夫，让这样的服事的态度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去开会，同时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三家向我们感谢现在上所做，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走在，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活在基督里。主啊，这是你的工作，主啊，是在基督里面造成的。主啊，怜悯我们，怜悯的教会，让我们真的不仅得救蒙恩，让我们能够成为个使别人能够蒙福人。赞美亲爱天父，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呼求。主啊，谢谢你拣选我们，你不仅救恩临到我们，你在日子当中你不仅的栽培，你培养我们，因为你要我们走进信仰当中，叫我们做你要做的事情，我们就知道神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人居然能够做神要做的事，人居然能够有份做神要叫我们事，我们就知道你是爱我们，你是恩宠我们的神。我们把这些先交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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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